第六十章，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中，没有丝毫神性本身的东西，但它们依然起源于神性本身。作为创造目的的一切用，皆存于形式中。它们从诸如地上的物质和材料中取得这些形式。第305节，从前面有关土地起源的论述可以看出，土地的物质和材料中没有丝毫神性本身的东西，它们缺乏神性本身的一切，因为如前所述，它们是大气的目的和终端，大气的热终结于冷，大气的光终结于暗，大气的活性终结于惰性。然而它们仍从临界太阳的实体那里携带了延续下来的某种神性之物，如前面291到298节所述，这种神性植物就是环绕神人或主的气场，由此气场从临界太阳延续下来，并以大气为媒介，产生了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第306节，土地通过临界太阳以大气为媒介的这种起源，根本无法以属世的观念描述出来，只能以属灵的观念来表述。因为属灵的观念脱离了空间，故不会落入属世语言的措辞中。属灵的思维、言辞、文字和属世的截然不同，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只能通过对应交流。这一点可见于295节，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属世的理解土地的这种起源就足够了。第307节，目前所说的一切事物，如太阳、大气、土地，都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创造的目的，就是那些有显为太阳的主，通过大气出于土地创造的事物。这些目的被称为用，其整个范围包括一切植物、一切动物、最终的人类，以及由人类组成的天堂。之所以称这些事物为用，不仅因为它们是接受圣爱和圣智的器皿，还因为它们关注自己的源头、创造者、神，并由此将神和他的伟功结合起来。因着这种结合，使得他们通过神而存在，且通过他持续存在。他们关注自己的源头、创造者、神，且将神和他的伟功结合起来。这句话是根据表象说的，确切的意思是，创造者、神使他们貌似自主关注他，并将自己与他相结合。下文将说明他们如何关注并由此结合。关于这些主题，我在前面相应的章节已有所说明，如圣爱和圣智必在他们所造之物中 存在和彰显。参见47到51节，整个宇宙万物都是接受圣爱和圣智的器皿。55到60节，受造万物之用，逐渐升至人类，并通过人类升至他们的源头，创造者神那里。65到68节，第308节，若考虑到除了用，无物能通过创造者神而存在，并因此被造，谁不明白用是创造的目的，并且成为用必是为了他人，利己之用也是为他人的缘故，因为利己之用期望自己处于对他人有用的状态。人若能认识到这一点，也能认识到真正为用之用不会源自人类，必通过所产生的一切皆为用的那个存在，因而通过主而存在于人类。第309节，由于此处讨论的是用之形式，所以按下列次序阐述该问题。一，土地有一种产生有形之用，也就是用之形式的努力。二，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宇宙创造的某种形象。三，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人类的某种形象。四，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无限和永恒的某种形象。第310节，一，土地有一种产生有形之用，也就是用之形式的努力。土地的这种努力从它们的源头明显看出来，因为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是大气的目的和终端，这大气是作为用从灵界太阳发出的，可参见305到306节。由于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来自这一源头，并且它们通过周围的大气压聚集连结起来，故可知它们里面因此有一种产生用之形式的努力。能产生这种形式的属性是从其源头获得的，因为它们是大气的终端，与大气始终保持一致。我们说这种努力和属性存在于土地中，其实是指它们存在于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中，无论这些物质材料是在土里，还是从土散发到大气中。众所周知，大气充满这样的散发物。土地的物质和材料所具有的这种努力和属性，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来。若用热打开各类种子，直至其内核，就会发现它们里面充满最精微的物质。这些精微物质必出自一个属灵源头，因而拥有将自身结合于用的力量。种子由此而具有繁殖力，然后通过与源自尘世的材料结合，这些精微物质就能产生用的形式，之后将它们产出来，如同从子宫产出一样，以使它们破土而出，得见光明，发芽生长， 接着这种努力又通过土地从根系持续到这些形式的终端，再从终端持续到其初端，在初端用本身存在于其源头中，用就是这样进入形式的。形式再从初发展到中，又从中发展到初的过程中，从类似灵魂的用当中获得这样的特性。形式的各个部分都具有某种用途。之所以说用类似灵魂，是因为用的形式就像一具躯体。同样可推知，还有一种更内在的努力存在，就是努力通过植物的生长产生对动物界有用之物，因为各种动物需用它们来喂养。还可进一步推知，所有这些事物中有一种至内在的努力，就是为人类发挥功用。综上所述可知，一，这些物质和材料就是终端形式，所有在先成分同时有序地存在于终端形式中。正如前文频繁所述，二，两类层级，即高度层级与广度层级，既存在于一切最大和最小植物中，如222到229节所示，同样也存在于这种努力中。三，一切用皆由主从终端形式中产生，因此终端形式中必存在朝向这些用的一种努力。第311节，但即便如此，这些努力全都是无生命的，因为它们是生命终端之力的努力，存于努力中的终端之力通过产生它们的生命，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力争回到它们的源头。处于终端形式中的大气又变成这样的力，诸如地上的物质和材料通过这种力被固定为形体，且内外都被保持在形体中。在此不便进一步展开论证，因为这需占用大量篇幅。第312节，仍是新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土地出产，是种子的出产，它们里面最初的努力不可能是别的。第313节，二，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宇宙创造的某种形象。用的形式有三类：矿物界的形式、植物界的形式和动物界的形式。矿物界的用之形式无法描述，因为它们凭肉眼无法看到。矿物界的第一种形式是形成土地的物质和材料的至微成分，第二种形式是这些至微成分的聚合物，它们种类无限，第三种形式产生于腐化成尘的植物、动物尸体以及它们持续的蒸腾物和散发物，这些事物混合到土地中形成土壤。矿物界三个层级的形式所呈现的创造形象，就在于它们在太阳借大气及其热与光的驱动下产生有形之用，这些有形之用就是创造的目的。创造的这种形象深藏于他们的努力中，如310节所述。 第314节，在植物界的用之形式中，创造的形象体现在植物从最初发展到最终，又从最终发展到最初。最初是种子，最终是包着皮的茎杆。它们通过作为茎杆终端的皮趋向种子，这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初植物。茎杆被皮包裹，类似大地被土壤覆盖，由此产生一切用的创造和形式。很多人都知道，植物通过表皮形成层和其他覆盖层生长，这种生长的努力通过根的覆盖层，它们不断环绕茎和枝向上攀升，进入果实初端，然后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果实进入种子。在这些用的形式中，创造的形象就表现在它们的形式从最初发展到最终，又从最终发展到最初的过程中，也表现在包含产出果实和种子之目的，也就是用的整个过程中。由上述内容清楚可知，宇宙创造的过程是从其第一因，就是被太阳所环绕的主，进行到终端，就是大地，又从大地通过用回到其第一因，也就是主那里。而且整个创造的目的就是用。第315节，要知道尘世的热光大气对创造的形象毫无贡献，创造的形象只归功于灵界太阳的热光大气。这些事物即热光大气携带创造的形象，给植物界披上用的形式。尘世的热光大气只是打开种子，将其产物保持在膨胀状态，并以物质材料包裹它们，使之持久。然而成就这一切并非靠着尘世太阳之力，这些力本身毫无力量，而是靠着灵界太阳之力，它们不断将属世之力推向这些服务。尘世的热光大气对构成创造的形象方面毫无贡献，因为创造的形象是属灵的。但是为了让创造的形象在尘世得以显现并发挥作用，也为了它保持稳定和持久，它必须披上物质形式，也就是说必须被尘世的物质材料填充。第316节，在动物界的用之形式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创造形象，例如精子植入子宫或卵子中，作为精子终端的身体便得以形成。当身体发育成熟后，就会产生新精子，这个过程类似于植物界用之形式的发展过程。精子是初端，子宫或卵好比土地，出生前的状态好比种子在地里逐渐扎根的状态，出生后到繁殖时的状态好比一棵树发芽到结果的状态。通过这种对比，明显看出创造的类似形象既存在于植物的形式中，也存在于动物的形式中，因此都有一个从初发展到终 又从中发展到出的过程。创造的类似形象体现在人的一切细节中，因为有一个从爱通过智慧进入用的类似过程，因而还有一个从意愿通过觉知进入行动和从人通过性进入行为的类似过程。意愿和觉知以及仁爱和信心是初端或源头，行动和行为是终端，由这些终端通过用之乐又回到他们的初端，就是所说的意愿和觉知或仁爱和信心。这种回归是通过用之乐实现的，这一点可从出于爱的行动和行为中所感受的快乐明显看出来，因为他们流回到爱的初端，这些快乐就源自爱的初端，并由此产生结合。行动和行为中感受的快乐就是所谓的用之乐。人之情感和思维的最纯组织形式，突出体现了从出到中、从中到出的类似过程。在人的大脑中，这些形式呈星状，被称为灰质。灰质发出纤维，纤维通过髓质，经由颈部通向全身。这些纤维又继续延伸到身体终端，然后从终端回到它们的初端。纤维是通过血管回到初端的，一切情感和思维，也就是这些形式和物质之状态的变动和变化，同样有类似过程。因为从这些形式和物质发出的纤维，好比由临界太阳产生，承载热和光的大气，身体的行为好比土地通过大气产出植物，这些行为通过用之乐回到它们的源头。不过，这些形式中所存在的这一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的形象，人难以充分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动作虽有成千上万股力在运作，但表现出来却如同一个，还因为用之乐不会作为观念呈现在思维中，只是不易觉察地进行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可参看前面的论述和解释，即一切受造物之用，照高度层级生至人类，再通过人类生至他们的源头神创造者。参见65到68节。创造的目的存在于终端，即为了让万物回归创造者并产生结合。参见167到172节。不过等到下文谈到意愿与觉知和心与肺的对应时，这些问题将显得更清晰。第317节。三，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人类的某种形象，这在61到64节已有说明。下一章我们将看到一切用从出到中，从中到出，都与人的所有成分有某种关系，并与它们对应。因此人是宇宙的一种形象，反之就用而言，宇宙则是人的一个形象。318节。四， 一切用的形式中皆有无限和永恒的某种形象。在这些形式中，无限的形象从它们充满整个世界，甚至多个世界，直至无限的空间，清楚可见。一粒种子能长成占据空间的大树、灌木或庄稼，由这棵大树、灌木或庄稼又能结出数粒种子，有时甚至成千上万粒。这些种子被播种并发芽后也会充满自己的空间。如果每粒种子都产出更多，反复繁殖，那么若干年后将填满整个世界。倘若继续繁殖下去，则会填满多个世界，直至无限。估算一下，一粒种子产出千粒，千粒又产出千粒成千粒，如此十倍、二十倍，甚至百倍繁殖下去，会有多少？你就会明白，在这些形式中，永恒的形象是相似的。种子年年繁殖，永不停息，从创世至今，它们从未停止过，也永不会停止。这两个事实是无限和永恒之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显著标志和见证。除了这些无限和永恒的形象外，还有一个种类上的无限和永恒的形象。因为受造宇宙中永远不会有两样完全相同的物质、状态或事物，在大气、土地以及由它们产生的形式中也不会有。因此，在充满宇宙的任何一样事物中，永远不会出现完全相同的事物。观察一下人类的各种面容，这一点显而易见。纵然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两张完全相同的面孔，永远不可能找到。因此，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心智，因为面容是心智的形象。